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教师指南》的第四篇《上主之师的人格特质》。我们前面已经花了两集录音的时间来谈这一节，也是蛮重要的一节。那这集录音呢，我们会把《教师指南》的这一节的部分把它给读完，也就是后面七八九十的部分。那他这个第七个人格特质呢，他标题叫慷慨。那他说呢，慷慨对上主之师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与世俗所认定的内涵截然不同。那其实这十个特质呢，你真正认真去读它的内文呢，都跟世俗所认定的内涵截然不同，而且绝对不是所谓的道德标准，它也不是什么教条。那我们前面有几次提到哈，就是你并不需要刻意去活出或发展出这些特质。这样做的话，很容易进入一个二元对立的状态。实际上，他并不是要你成为一个圣人，他只是在让你学习宽恕，每天操练宽恕的过程中，逐渐的你自然的就会发展出这些特质。好，那么我们说这边的慷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第三句哈，慷慨也是建立在信赖的基础上啊，这所有的全部都建立在第一个哈，就是这个 trust，你信赖圣灵的那个基础上。那么对于一般的人来说，慷慨意味着要给出去，给出去你就没有了，就放弃了的意思。那对上主之师来说，它的意义则是给出才能拥有。好，这个是心灵的本质，宽恕的本质，也是爱的本质。你给出什么，你就会得回来什么。那上面因为一般人他们所谓的给出，他想到的都是物质的东西嘛，所以给出当然就失去了。这个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那但是这边所说的给出，它是纯粹心灵或者灵性的层次的，所以才是给出会拥有。好，那下面第二段他就有仔细的讲到，他说上主之师的慷慨实际上是为了自信的益处，所以不是为了自我的利益。好，这两个是对开的。那在自我的利益里面，因为有我就有你，那我给了你，我就没有了。所以只要有这个自我跟自我的利益跑出来的时候，冲突就在所难免。但是自信是我们所共具的，所以如果我把你抢夺了什么东西的话，那么我也会失去。所以是为了自信的益处，这并不是指物质的小我的世界。好，那他接着说呢，上主之师不会想要无法与人分享的东西，因为这样的东西对他来说是没有价值的。那所有幻象世界里面的东西都是无法真正的去分享的。所谓的分享，就是说我给你，我还会得到更多，这个才叫做分享。所以物质都是没有办法分享的。那这些东西也都不是上主之师他真正想要的。他很明白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无常的幻象，它是没有真正的那个绝对的内在价值的。好，那下面我们看第八哈，就是讲到耐心。一样，并不是我们一般以为的意思。你看他第一句就知道哈，他说凡是对于结局肯定不疑的人，才可能毫不焦虑的耐心等候。那这个耐心哈，尤其是你要注意是，如果你这个耐心是带有忍耐的意思，带有忍耐的意思的话，这并不是他所说的耐心，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进入小我了。那他这边所说的结局呢，指的是救赎，指的是救赎。那救赎本身是肯定不疑，没错啊，但是你能不能对救赎的肯定不疑肯定不疑呢？它是这边的关键。好，那下面的第六句呢，他说过去的事也一样绝无失误，过去似曾发生的事，这边因为指的是幻象嘛，所以他说似曾发生的事，没有一件不曾为他或世界带来益处，但当时的他或许难以体会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可能你看到的是这个债主，但是其实是你的救主，你看起来发生的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但是它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绝佳的，甚至是完美的学习机会。那我们学习一个人都很知道说，都很会讲说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最好的安排。那不过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呢？你要首先要弄清楚。那很多人会讲说，那某某同事的离职呢，就是因为为了准备我可以来坐他的位置。那这个严格上来说并不是最好的，所谓最好安排的那个意思，因为这个还是从你的小我或自我的角度去出发去看的嘛。那所以什么是最好的安排？ 其实奇异客人所说的任何事的发生都是给你带来最大的益处，就像这个二十四课吧，他所讲的，他的意思是说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最好的学习宽恕的安排。那中间那几个字要给他补进去，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最好的那个学习宽恕的安排。好，所以这个他说过去发生的事情都是带来益处，就是说这些事情都是给你学习宽恕的那个材料。那么这个事情你有真的宽恕过去，然后得到平安的时候，你会看到事情的那个走向跟转变，是一个豁然开展的那种感觉。好，那你知道你现在又通过了一个宽恕的关卡。好，那下面第九呢，他讲的是忠信，好，英文的 faithfulness， 就是讲的比较白话，就是忠心耿耿的意思。好，那下面第二句呢，第一段第二句他说，他会不会把自己的所学只用在生活的某一部分，而不去碰其他部分，这就是忠信的一个考验，也是那个信赖的考验。好，下面第四句就讲，三四句就讲到这个信赖。那当我们对宽恕、对圣灵的信赖、对上主的信赖不够坚定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在宽恕上面有所妥协，这个时候就不是无条件的宽恕，变成有条件的宽恕。也就是说，你认为只有某些事情才配得你的宽恕，才能够宽恕，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宽恕的。那这个说到底是因为我们对上主的信赖不够，那我们觉得我们如果宽恕这件事情，我们就会在某些方面有所损失了。好，所以第四句他说，忠信表示上主之师，信赖上主的圣言会修复一切，不只限于某些事情，而是所有的事。好，不过一般来说，我们在开始学习的时候都还不能做到真正无条件的宽恕了。好，一定还有很多人很多事情我们是不真的愿意，也认为我们不能够去宽恕，或者你认为这个于情于理这些事情都不能宽恕。那所以这个练习手册他在最开始就讲到说，其实练习手册的练习它的目标就是要帮助你把这个宽恕的学习逐渐逐渐能够延展到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上面。那这个时候你这个宽恕的练习才算是有做到位。好，那下面最后一个第十呢，他讲的是开放的心， open-mindedness。那这开放的心比较接近是一种什么感觉？其实就是无条件的接纳， acceptance， 就是接纳的意思。所以他这个第二句就讲到说，开放的心其实就是不评判。好，那你熟悉宽恕机理的人都会知道说，这个不评断是宽恕里面一个大概最重要的指标，放下你对任何事的评判。好，那这个放下评判的时候，其实你的心自然就打开了嘛。好，你的心自然就打开，能够去接纳甚至是宇宙万物，以前那些你觉得看得很刺眼或听得很刺耳的一些，现在看起来其实好像也都无害，这个时候你的心自然就开放了。好，所以我们说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你修炼宽恕的那个自然的必然的结果。好，那当你评判弟兄的时候，等于就是像那位圣师，就是上主或圣灵，封闭了你的心灵，而开放的心则会向他敞开欢迎之门。好，那下面第二段，第二段的第九句开始，他说宽恕是本课程的最终目标，这边写得非常清楚。好，那么他只是为那超越学习之境铺平了道路。那超越学习之境指的是上主一体之境，好，那个是不可言诠，没有办法教导，也无需学习的，因为那个境界是本来就在你里面，你本来就拥有的。好，所以他并不需要学习，学习指的是后天的。好，那他说本课程无意逞能逾越他的本分，他分内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宽恕，这个写得太清楚了。他只教一个东西，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宽恕，所有的学习最后都会汇聚在这个点上面。好，那最后面第三段呢，他说上主之师的特质表中并没有列出上主之子的天赋，譬如说爱啊、无罪啊、完美啊、真知以及永恒的真理。所以我们看到这十个特质是上主之师，资深的上主之师的特质，并不是上主之子的特质。好，这边你要把它区分开来。所以这个特质其实它是一个暂时的，也表示说它其实是属于幻象的层次的。 但是它能够帮助你，在学习跟修行的这条路上面走得越来越稳健。那当你看到自己有这些特质逐渐浮现出来的时候，也知道说你是走在一个正确的学习方向上面。好，那我们就读完了这个教师指南的第四篇了。那明天我们会进入它的第五篇，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篇哈。它是讲如何获得疗愈。谢谢你陪伴我一起学习。